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炸毁韩联办，南韩指瑜伽剧将强烈反击。美国和联合国关注中印边界致命冲突，中方尚未公布伤亡人数。北京疫情扩散，全辽宁、河北、四川全市进入二级响应。全球央行年会打破近40年惯例，因疫情改线上举办。希尔顿酒店裁减2100人，员工休假再延长90日。美国延长对加密边境的非必要旅游限制。被控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哈佛教授不认罪。疫情下重启经济，美国六州单日确诊攀高峰。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星期二，北韩炸毁了韩朝联络办公室，并且声称要进军非军事区。就事件，南韩政府表示，如果北韩继续加剧局势紧张，南韩将会强烈反击。日本亦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北韩局势。视频显示，爆炸现场升起滚滚浓烟，大楼被炸毁，附近的建筑物就夷为平地。北韩扬言，如果脱北者组织继续派遣传单和食品，北韩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重新进入非军事化地区。南韩国家安全委员会当日召开紧急会议，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有根表示，如果北韩继续加剧局势紧张，将会严厉反击。日本官房长菅义伟星期二亦都表示，日本将会同美国与及南韩等国家密切合作，搜集同埋分析必要情报。喺中国同埋印度军人星期一喺喜马拉雅山一个偏远边界线附近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联合国敦促两国采取最大嘅克制。今次暴力事件系中国同印度两个核武国家之间45年嚟最严重嘅冲突。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话，美国正密切注视中国同埋印度边界嘅局势，并且支持有关方面和平解决冲突。呢一名官员提到，川普总统同印度总理莫迪两星期前通话嘅时候，讲到印中边界问题。中印近日喺边境地带拉达克发生流血冲突，双方都有人员伤亡。印度政府目前已经紧急授权边境军队全力对抗中共军队。根据今日印度报道，在中印争端仲未平息之际，印度国防部证实，巴基斯坦16号向双方争议地区发射迫击炮，击中印度阵地。印度指控巴勒斯坦无端违反两国停火协议，印度军队亦都就此作出适度有效的报复。这一宗事件没有酿成任何印度军队士兵伤亡。北京疫情失控，短短6日，新发地批发市爆发的疫情已经扩散到全北京的农贸市场，并且跨省传染到辽宁、河北和四川。17号，中共官方媒体说，北京市委常委会决定对北京所有小区全面实行严格封闭式管理。今次是北京自从中共肺炎疫情以来第二度实施严格的小区封闭式管理。今次的第二波疫情，官方5号通报，北京新增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0宗，9个区沦陷。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实际的确诊数字10倍都不止。16号晚，北京将应急响应级别由3级提升到2级。很多医院亦都成为重灾区和聚集性感染源头。为了避免北京疫情流入其他多个省地，发布排查公告，由北京来的民众需要隔离14日，同时亦都要求民众近期如非必要不要前往北京市。全球央行年会即将举行，但是就被中共肺炎疫情打乱步伐，今年打破接近40年的惯例，不在美国怀俄明州度假胜地 Jackson Hole 举办，而改在线上召开虚拟会议。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见证了很多重要的金融时刻。1982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福克尔捍卫他的抗通胀政策， 2005年时任 IMF 首席经济学家拉詹语出惊人地表示，金融创新版反而提高全球风险，正确预言三年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而2010年和201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柏南奇就藉该场合暗示未来的货币政策动向，令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成为观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全球央行年会每年会吸引各国央行总裁、官员和重要经济学家齐集，是金融圈关注的大事。今年全球央行年会预计8月27号至28号举行，主题是展望未来十年货币政策的含义。新冠病毒大流行重创航空、旅游和酒店业，休闲和商务旅行需求持续下滑。知名的希尔顿酒店宣布裁减2100名员工，大约占总人力的22%。这间连锁酒店早在3月底就宣布初步的无薪假和高层减薪计划，而今次除了裁减人力，亦都将很多员工的无薪假期延长90日。全球最大酒店集团万豪3月就要求部分员工放无薪假，上个月更加表示疫情对万豪财务的剧烈深远冲击比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总和重要大。君悦上个月亦都宣布，由于旅行需求史无前例下滑，加上预料复苏步伐将会十分缓慢，公司决定裁减1300名员工。据美国酒店业协会的讲法，美国酒店损失超过300亿美元收入，房间空置率接近六成。川普政府星期二宣布，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的风险，将会延长现有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的非必要旅行的陆路入境限制。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说，今次的延长措施目的是保护美国民众，但是他就没有具体讲明该延长措施的截止日期。墨西哥外交部星期二在推特上公布消息，说墨西哥和美国边境的旅行限制将会延期30日。此外，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透露，为几千名在墨西哥等待美国移民法庭听证会的移民举行的听证会将会再次推迟。今次推迟令很多寻求到美国庇护的移民在墨西哥滞留几个月。哈佛大学一名教授被指控在同中共招聘项目的关系，以及由中共政府获得研究资金等问题上向美国当局讲大话，但是该教授星期二否认自己有罪。据路透社报道，哈佛大学前化学及生物及生物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在波士顿联邦地方法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否认自己作出虚假陈述。控方表示，利伯在2011年成为中国武汉理工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并且在2012年至2015年期间签约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控方表示，利伯在2018年接受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询问的时候，这位纳米科学专家向当局讲大话，说他从未被要求参加千人计划。当提供他经费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向哈佛大学询问利伯是不是没有披露参与这项计划的时候，控方表示利伯要哈佛隐瞒，说他没有参与其中。美国多数州重启经济活动之际，有6个州的中共病毒疾病确诊病例在16号创下新高，今次是连续第二个星期出现这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奥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和德萨斯州的新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内华达州单日新增的确诊人数星期二亦都打破5月23号的纪录，创下新高，住院人数亦都持续增长或者处于历史高位。好多州的官员都认为，在过去3个星期内，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行，可能导致确诊人数进一步增加。
下面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访问爱荷华州温尼柏哥工业公司的时候发表了一次演说，强调美国在向伟大过渡中重新开放。彭斯指出，美国已经正式步入重新开放的时期，全美50个州已经全部开放，3/4的小商家亦都已经开业，5月份的就业人数再创新高。据星期二当日出台的5月份销售额数据，即是上升17.7%，超过市场预期的8%。彭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复苏，他对经济开放非常乐观。彭斯都感谢温尼伯哥工业公司的全体员工，在国家面对挑战的时候，制造方向改为生产口罩、面罩等医疗物资，帮助前线人员应对疫情。他都呼吁美国人需要团结，在神的护佑下，让美国重返正轨。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布雷恩·韦特星期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表示，中共对香港实施已定的国安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国际义务直接冲突，损害了香港的自由和自治。英国督促中共遵守之前对香港做出的承诺，确保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利和自由。自中共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以来，英国曾经多次警告中共收回这个法案。英国首相 Joris Bonson 之前督促北京履行国际协议，实施一国两制。Johnson 说，英国无法昧着良心忽视香港的情况，英国将履行义务并为港人提供替代方案。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中共曾经承诺香港人享有司法独立和抗议的权利，承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50年不变。根据瑞士银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很多制造商预计将供应链迁出中国，可能有高达7500亿美元的出口额将会重置。在这份超过450位企业高层接受瑞士银行的调查里面，有34%表示该公司在中国有制造业务。调查显示，并非只有美国公司想搬走，85%总部位于北亚的公司以及60%的中国厂商都表示，他们正计划从中国至少移出一部分生产线。合计这3个部分在中国每年25000亿美元的出口额里面，有30%可能会转移，总值高达7500亿美元。瑞银分析师Keith Parker 领导的全球宏观策略团队写到，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产业再平衡。澳门政府17日表示，所有入境旅客在入境澳门前2个星期，如果前往过北京，必须在入境后在指定地点隔离检疫14日。据路透社报道，澳门政府宣布的这项措施已经在当地时间17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中国首都北京自6月11日爆发本土疫情以来，截至16日已经至少新增106宗确诊病例，且扩散到北京市内9个行政区。这波疫情到现在已经跨省传染到辽宁、河北和四川。由于爆发疫情的新发地市场是亚洲最大的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人员流量大，周边居民多，北京市民担忧疫情好难得到控制。目前很多北京市场已经关门，部分食品价格大幅加价，市民出现恐慌性抢购，各区民众亦都开始大排长龙等待核酸检测。联合国大会在17日举行投票，改选2021年到2022年安全理事会的5席非常任理事国。目前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都竞争激烈，据说非洲国家可以获得1个席位，目前由肯亚、吉布地2国竞争。 西方集团中的加拿大、爱尔兰、挪威三国即是争夺两个职位。加拿大上一次争取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是在2010年，当时联合国大会选择了葡萄牙，让加拿大败下阵来。在亚太地区方面，印度一直希望在安理会抗争常任理事国席次，取得常任席位未成。这次达定可以成为非常任理事国，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墨西哥亦都一样。号称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加州迪士尼，在关闭了三个几月之后，正准备在七月恢复营业。院方近日公布重新开放后的防疫措施，包括量体温、戴口罩，并鼓励电子支付。加州迪士尼乐园是加州橙园拥有最多雇员的私人企业，如果顺利重开，对于地方经济和就业亦都是一大推动因素。据迪士尼官网宣布，7月9号将重新开放周边的购物商场。另外，正在等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核准的事情，包括7月17号重新开放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7月23号重新开放饭店和度假设施。目前在加州重启经济的第三阶段里面，已经先后开放的商家包括美发业、健身室、酒吧都获准在做好防疫措施底下重新开张。约州州长库莫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8月31号到9月13号在纽约市皇后区举行，但是不会开放球迷入场，届时会有电视转播。这次比赛的防疫措施还包括派专机接送选手，每日体温检测，训练期间禁止进入休息室，比赛时候减少现场官员等。武汉病毒疫情在美国的病例仍然惊人，但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疫情已经逐渐得到控制。美国网球协会执行长阿拉斯特这个月初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按计划举办美国网球公开赛，他们正尽150%的努力营造安全的环境，让比赛能够在纽约市开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警告说，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并表示小型企业和低收入者以及少数族裔尤其处于危险当中。星期二是鲍威尔在国会发表半年度政治的第一日，他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知，尽管一些指标已经有所改善，但是随着经济从武汉病毒大流行中恢复过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鲍威尔说，大部分的经济不确定性来自病毒传播途径的不确定性，以及节制病毒的措施所造成的影响。鲍威尔说，在公众对这种病毒的控制抱有信心之前，经济不可能完全恢复。他没有提及未来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但他强调美联储将继续尽其所能来帮助经济复苏。